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王友勤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就回顾红八月和红卫兵暴行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现实意义就是，第一，这种事情不可以再来，不可以说谎，说这些事儿没有过；第二，不可以说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就是一些轻描淡写就把它说过去了，不可以的。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当了凶手，不是要追查，就现在根本不可能举行审判来抓这些凶手了。问题就是说，你至少要承认这件事儿是有的。我跟你说，红卫兵打死1772，当然很多人有北京的很多人说不是不够，这是重要的。第二就是说，我还说了，还有很多人在恐怖之下自杀。我写了这个张维生就是这个事儿嘛，他就是8月28号和妻子一起自杀的。他们做了青霉素、链霉素，就是做药的人。我就说我们在病毒时代就更应该想到这件事情了吧。如果病毒有人做出这样的药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问题了嘛。但是文革首先就把老师、校长给打死了，把这个做药的人给害死了。那老舍先生自杀是8月23号，对不对？这个都写出来的。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因为先在孔庙里头把他们跪在一圈人跪在中间，烧着喜装，烧着书，然后这个后边红卫兵打，然后老师就等于跪在那里一圈人，你往前面是火堆，往后面就是红卫兵。这样打了以后，这个我采访过萧军啊，萧军当时就跪在老舍的旁边呢。这个老舍第二天自杀的。
王友勤告诉美国之音，在他采访调查的10所女子中学里，包括北师大女附中，有3位校长和3位老师在红八月里被打死。这里并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后所谓自杀的人。
这个字嘛，群体性的这个迫害嘛，这校长是个罪名吗？我去问过。我没有问到过没挨打的校长，发一个统计，如果某个校长没挨过打，请告诉那个小学校长都被打死啊！你看我书里写的，这个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这个教导主任都被打死。
王友勤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知名学者，文革期间他作为知青到云南上山下乡。1979年，他以全国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在中国社科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写了《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历史研究著述，引起学界注意。2004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王友勤所写的52万字的《文革受害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学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问他：“喂，刘婷婷，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3个人，是吗？”他回答说：“那是我吹牛，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说打死了3个人。”王友勤认为，对于文革乱象之惨烈程度，毛泽东心知肚明。
我觉得上边的领导人是知道的，因为这个有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是每一天都上报了打死人的数字，当然不是很准确的统计，但是他们是每一天上报的，而且不止一个渠道，就是有好几个渠道向上报告。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在1980年的北京日报上，他们发表了一个文章，就那个时候是批评文革的做法嘛。有一句话就是说，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里边，北京城啊一共打死了1772人，但是他们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把这个报纸留了下来。
王友勤还在1985年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现了一批被认为与文革受难者有关的名字和银行信息。
在80年代，北京日报也曾经发表过800多个人的名字，这是已经到1985年了，这些人的银行存折没有人领取，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公布出来，所以别人马上就想到，这就是那些文化革命中间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银行存折，所以他们登在报纸上， 呀，我认识的一名受难者的女儿，就是看到了他那个这个名单上的名字，所以他去银行领到了他被打死的母亲的存折。
9月9号是毛泽东去世45周年，这位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至今在中国社会仍然拥有大量崇拜者，称作毛粉。这显示文革结束45年后，文革式政治运动的土壤和环境在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在谈到毛泽东既然了解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任意杀戮现象，为什么还放任这种残暴继续时，网友秦表示，就是为了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间，那当时已经建立了新的所谓革命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嘛。那那次的这个害死的人就是比1966年的这个更多。那这是为什么？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暴力和这样的恐怖，就是控制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后，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革的事儿，他马上就说不想说这个事儿。你就知道这种恐怖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影响有多么长远。所以这个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不仅毁掉了这么多人的生命，而且就是带来的长久的恐怖，也毁，我自己认为就是毁坏了这个人的道德。因为恐惧，因为怕什么，就不要再谈这些事儿。
就对这个社会，或者对这个民族，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一个，我就觉得人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甚至最近几年来，有人就根本否认这些事情，说这都是王友勤写的故事，不是历史。其实他们也从来说不出来什么地方是故事，不是历史。第二，我觉得就是对道德的损坏吧，说谎不面对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但是这怎么是虚构的呀？这个这么多的人名，659个人名字，或者现在有850个人名字，当然不是文革的全部的受难者，这只是我能找到的，我能写出来的。那难道这些人就应该被忘却吗？这是不可以的，我自己觉得。
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在许多方面追随或模仿毛泽东，导致文革尘渣再度泛起，社会上出现了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或不得妄议等与文革中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似曾相识的那种荒唐现象。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方面跟文革可以去类比了？对人对社会的一些这个冲击或者伤害，比方说这个对知识分子，对发表言论的这些人，对律师，学校里学生举报老师然后根据言论来治罪，最近又发生了一些对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让他们这个把财产拿出来，赵薇也被封杀了，演艺界的人士现在也进入寒蝉等等。他有提过这个上山下乡是什么社会的进步之类的。炎黄春秋这样的一个写真实历史的杂志也被封杀，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写历史不是只关于历史，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在控制怎么写历史，你把历史改写了，也就会知道这些人想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如果你觉得这个文革是一个探索而不是一个罪恶，如果你觉得打死卞中云校长也只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要做这样的事儿呢？我们还会重复这样的不讲法律反人类的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啊，你可以看我的书里也特别写到过，这当然是有人提供的，说刘少奇当时他是国家主席，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他被秘密逮捕和囚禁，他都已经瘫痪了，据说还绑在床上，这是一种虐杀呀，这对任何人都不可以的做的事儿嘛。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辩论清楚的，因为这个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然普通人现在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你可以争取有，也可以，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你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所以我这是我要说的，就我刚才说了，这一本书里写的659个人全部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这本书在北京几年以前就放在这，有很多盗版本，在北京和在外地都有，当然现在盗版本也就不可能了。这个书放在网页上传，然后也经常遭到禁止。像关雅琴这样一个18岁的小服务员，在卞周玉被打死的这个3个星期以后被打死，也不准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起来抗争，这不是写历史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道德原则和我们的理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近年来出现多次反复，从80年代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做出的否定修改为艰辛探索，最近又改成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8月26号，新华社发表的中宣部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文化大革命被注释为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与早期的官方定性相比，新的定义直接点名由毛泽东发动，而非含糊地以领导人代之，而林彪江青集团不再称反革命集团，同时加上了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这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短语。这篇被称为文献的冗长文章被认为是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要推出的第3个历史问题决议铺垫定调。
习近平他对历史、对文革那段，您觉得他执政以后种种的这个官方的宣传的表现，在文革这个问题上，或者对这个共产党执政建政以来发生的那些历次运动的那些灾难，他对历史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是深刻的反省？您能不能看出来他这一点呢？
我没有听到过他的直接的言谈，但是从那个教科书的修改啊什么这些事情上，我觉得看见一个不好的趋向。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现在我们用的这个钞票上，在1990年版的100元钞票上是有毛刘朱周4个人的头像，在2000年就改成一个人，因为在当时大家还记得还有刘少奇啊，还有周恩来啊，还有朱德呀，特别是刘少奇是文革中间被害死的，本应该把它放在照片上，可是后来历史就被简化了，就不需要了，就变成从4个人像变成了一个，就这就是一个趋向。那么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这个做法的，这就是看我们大家的价值观是什么，大家的努力是什么。我自己觉得第一，我们要尊重事实，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历史就是要写事实的嘛。第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观念，就是说人血不是水啊，人不是可以被用来做工具，做什么就随意的杀害的。
近期北京当局连出重拳猛击意识形态、教育、文艺、工商、金融等领域进行运动式整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看来执意打破干满两届交权的这个党内沿袭20多年的不成文规矩，谋求继续连任。上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网文，罕见地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共党媒和数十家官方媒体转载，轰动整个中国舆论场，引起不少网民热议和毛粉、左派人士追捧。众多评论人士把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的这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视为发动二次文革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篇来势汹汹、盛赞血性回归的革命大字报式文章，在获得各大官媒高调转载几天后突然失声，并由经常在敏感话题上传递官方意图的喉舌环球时报胡锡进出面批驳予以否定。上述这些宣传口径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异常情况，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与中共高层意见分歧和内部权斗加剧有关。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